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第39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真相一个个揭晓，艾莎莉最后下场会是如何呢？而罗平插手这整个案件，其实是因为当时正值二次世界大战，法国与德国交战，而罗平希望保护他的祖国法国尽快脱离战争，他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39集，爱国怪盗。艾莎莉和上尉同时望向罗平所指的那个房间，那是一个雅致的房间，靠着墙放着一张床，上面睡着的不就是踏破铁鞋无处寻的克拉丽吗？床边还有两名护士在看顾。上尉喜出望外地说，
哦，可怜的克拉丽。
他立刻就想跑过去。罗平说，
别慌啊，克拉丽小姐很累，先别吵醒她，她会承受不了的。我救出她来后就送她到这里疗养，杰拉的医生帮她打了镇静剂，直到他自己醒来前，还是不要叫醒他比较好。
罗平又轻轻关上房门，回头面对艾莎莉说，
现在好像已经分出胜负了，总该算我棋高一等吧。
他得意的笑，露出了一嘴白牙。艾莎莉说，
分出胜负未免太早了吧，就算找到克拉丽，找不到黄金也是枉然。
你太客气了，艾莎莉，你万万想不到，金块也全是我的了。
什么？
你不相信吗？我明白告诉你吧，我已经破解黄金三角这个密语了，3亿法郎的金块早就到我手上了。
你，
艾莎莉虽然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已经全身瘫软。罗平继续说，
艾莎莉，现在的问题只剩下怎么处置你了。你在大战的非常时期企图非法将金块盗运出国通敌，这是可恨的间谍行为，是颠覆国家的卖国贼，这种毫无道义的罪行应当受到国法的极刑处分。不过本人是相当重感情的人，过去和你总算打了一阵交道，实在不忍心看你像牲畜那样被人杀掉。既然你有本事做出这种大恶行，理当不会贪生怕死，所以我愿意成全你，让你痛痛快快地了结自己，你做得到吗？
罗平说完将手枪递给艾莎莉。艾莎莉虽然浑身发抖，但究竟是枭雄，她以发抖的手举起手枪，闭上眼睛踌躇许久，一声枪响，艾莎莉的双膝慢慢跪地栽倒了下去。罗平低声地叹道，
这就是恶人的下场。
当天傍晚，龙翔兰号依然停在岸边，卡车轿车来来往往，上尉站在巴西河岸上张望，只是看不见他所等的人。上尉说，
普莲娜怎么还没到呢？
他和普莲娜约好在这里见面。
那天分手的时候他说傍晚在河边见，可以告诉我藏金袋的地点，他怎么会失约呢？
从托洛宫方向开来一辆汽车， 在他面前停下来。从车里出来的不是罗平，而是检察官狄马良。检察官说：
你好，被霸上尉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
哎，我好像没跟您约吧？
那可怪了，我接到您的信了。
检察官取出一封信给他看，被霸上尉接过来开始读道：
狄马良检察官宣见，黄金三角之谜业经破解，1800袋金块也已到手，本人决定把这一批金块交给政府，你请阁下为监收人，届时请西主管当局委派接收之证件及刑警20人前来巴西停船场验收维和。为防万一，西将半数刑警派驻艾沙利府邸周围，其他派置于河岸附近。幸甚。派托利士被霸上尉起。哎，我没写过这封信啊。
奇怪，那会是谁呢？随便开玩笑。
不会是开玩笑。哎，这封信是谁写的？我心里有数。
是谁？
他马上就到了。
上尉的话还没说完，后面就有人轻拍他的肩膀。回头一瞧，身后站着一位穿着黑大衣、戴着黑绒帽、高贵的像英国爵士的老绅士。
哦，对不起，上尉，我迟了2分钟啊。
啊，您是哪一位啊？
看不出来吗？我是亚森·罗平。
狄马良检察官惊讶地叫了出来。
啊，罗平？
罗平摘下帽子向检察官笑说：
哦，连您也没看出来吗？狄马良检察官您好，过去不断打扰您，不胜感激啊。这次我的时间匆促，今晚就得离开巴黎，所以才借上尉的名义发函邀请您前来解决一桩重大的案件啊。
这所谓重大案件是？
是一件有关法国命运的问题。时间不多，我只能简单扼要地向您报告。我深信尽速停止这次大战，不只是法国人民之福，也是世界和平之道。所以我一直在秘密进行和平运动。最近我得知有一个中立的国家有意从中斡旋交战国之间的和谈，这个中立国如果能拥有3亿法郎的现金，巧妙周转就能够说服敌对国，然后恢复与法国之间的和平，而这笔款项希望是能够由法国挪借。现在我虽然有3亿金块在手，但它并不属于我，而是德国间谍艾莎利向法国政府盗取，并企图偷运到国外。因此，本人将这批金块交还政府，并希望政府能借给这个中立国，因此才特别邀您前来接收的。
这几句话听得检察官目瞪口呆，事情太突然又这么重大，检察官不晓得该不该相信。何况任何人都知道，亚森·罗平可是举世闻名的大盗，虽然现在满口为了法国，为了世界和平，但要他交出3亿法郎的金块怎么可能？谁晓得罗平是不是在玩什么花样，说不定是要独吞这批巨大财富。检察官做不出决定，只好用一个外交辞令推脱。
您的尊意我完全了解了，我立刻回去报告政府首长，召开内阁会议，等上面决定后再尽快答复您。
那不成，战争必须尽快停止啊。
也不过迟个2-3天。
不行，2-3个钟头都不行，法国人民想尽快结束这场可怕又无谓的战争。我爱法国，更爱法国人民，所以我认为应当尽早脱离战争的苦海
啊。不过这是空前重大的问题，必须经过内阁会议，通过议会的投票赞成，一定需要2-3天的时间啊。
这2-3天中战局变化难以预料，法国也有陷于极端不利的可能啊。
可是
没有什么可不可是的，你做了就是啊。
就在两个人争辩得面红耳赤之际，一位老绅士一直站在旁边静静地倾听。 不久之前，他搭乘一部豪华汽车来到这里，下车后便站在不远处细心听着他们的对话。这时他慢慢步行过来，伸手轻轻搭在迪马良检察官的肩上。检察官一回头，不禁惶恐起来，上尉也同时和检察官惊呼说：
是巴兰克雷总统。
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